大家好，我是谷歌。那自从上次呢介绍了副厂的不锈钢表带之后呢，就有观众朋友啊一直问我说有没有推荐一些皮革表带，所以今天呢就来跟各位推荐一下，我觉得在台湾的市面上，我觉得价格跟品质我都非常满意的副厂皮革表带啦。好，那首先呢也感谢今天的赞助厂商皮曼顿，提供如此高质感跟优雅的牛皮还有马皮表带。那如果喜欢今天影片中介绍的表带，或者说对于他们家其他款式还有颜色的表带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在影片的下方找到皮曼顿的连结哦。好的，那像是我现在有戴在我手上的，这就是褐色的 42mm 的意大利手染牛皮的这个表带，那搭配的是黑色的连接器还有黑色的表扣。那听到这边呢，大家就可以知道呢，皮曼顿的这个表带呢，真的不是非常马虎的。因为像是今年的 Apple Watch Series 4呢，就有黑色、银色跟金色三个色系哦。那如果说你喜欢的这个颜色的表带，它是没办法搭配上你的手表机身的颜色的话呢，那就难免觉得可惜一点了。所以说皮曼顿这个手表的表带，它可以客制化你的表扣、连接器，甚至说连你这个手纹都是非常精确的。像是我这个就是15到16公分的，那其实就会非常可以针对你自己本身的手表和你的这个时尚的品味人来搭配你想要的颜色啦。那如果讲到皮革的质感的话，我可以跟你们说啦，它真的是真皮的质感。那它闻起来呢，是不会有那种很劣质的那种假皮的味道的。那它的质感，我觉得跟苹果原厂的这个手表的表带比起来呢，是比较好的，比较有诚意一点的。那当然啦，我不敢说它跟爱马仕联名款的比起来怎么样，因为毕竟爱马仕联名款真的才是太珍贵了，我也没有看过啦。不过可以说它真的是比起苹果原厂那种皮革表带，真是有质感有诚意多了。那再加上我觉得它的手表本身皮革的纹路啊、它染色啊，还有它缝制的这个剪裁啊、设计等等，我都觉得是非常相当有质感的，并没有马虎的。OK， 那讲完外观之后，应该来讲一下戴在手上到底舒不舒适的这个感觉了。那基本上它跟一般的牛皮制品一样，没有例外。它在刚拿到的时候，其实比较坚韧的这个质地。不过你第一次把它戴上去的时候，可能比较费力。之后呢，那其实戴在手上并没有任何不舒适的感觉。那像是我这个手表，大概戴了将近一个星期左右了。那我平常流汗，或者说最近有下雨会淋湿的话，都不会有什么很恶心的发臭的味道，或者说黏滴滴黏在手上的感觉哦。所以说，如果是担心说很容易流汗啊的朋友，那应该也不用太过度担心说这个表带会不舒服了。而且这个表带给我一种非常耐用、非常实在的一种感觉哦。那我戴了这么久呢，现在是没有任何刮伤啊，或者是特别磨损，或者说马上就有掉漆掉皮这个状况。那加上它的这个这些的连接器还有表扣啊，它都是不锈钢制的 ，OK。表扣啊，还有连接器啊，这些都是不锈钢制的，所以说我相信应该可以传承蛮多代的 Apple Watch， 然后真的可以养出属于每个人自己的这个皮革的韵味了。OK， 那当然我相信有很多观众朋友是比较不喜欢牛皮这样子比较坚韧然后厚实这种质地的感觉，所以今天也有特别准备了日本新奇马臀皮的这个表带。那今天选择的只是 38mm 版本，然后深咖啡色搭配了银色的连接器还有银色的表扣。那手围的选择只是比较小的13到14公分这样子，比较适合女生的这个手围。那搭配了的手表则会是之前开箱的那一只银色的 Apple Watch Series 4不锈钢的那个版本。好，那这边顺便跟各位说明一下，这只手表的版就是我姐姐购买的，然后我开箱而已啦，所以就不要在影片下面继续问我说，奇怪，怎么之前不是开的是4，然后后来都是用 Series 3在做那个影片中的展示啊，这样子。好，那我个人觉得马皮的这个版本的制作上的手工艺也是完全没有马虎的，那在染色啊，还有它皮革的纹路上，就跟牛皮的还蛮不一样，可是都非常有质感。那当然最重要就是说马皮它的那个厚薄度比较薄，那比较柔软一点，比较没有那个牛皮这么刚硬、这么粗犷的这种线条，所以说我觉得可能会比较适合一些比较想要有气质的，或者说一些女性的观众可能会比较想要买这样子的皮革啦。好，那最后来讲一下售价的部分哦。今天介绍这两款表带都是新台币3800元，那我觉得以他们的产品的这个质感来说，这个价钱并不过分哦。像是比起苹果原厂动辄就要5000多块的这个皮革表带，我觉得无论是它的设计呢、它的用料跟它的质感上呢，我觉得都并没有输哦。而且呢，皮曼顿也有提供从2480元开始的一些经典设计款的牛皮表带，那我觉得这些表带跟他们3800元这个版本比起来呢，做工跟品质也都没有马虎，只是像是染色跟纹路上面可能就比较不会那么精致。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啦。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记得按赞并且分享给朋友，那也不要忘记订阅谷歌科技频道。我是谷歌，我们下一支影片见，拜拜。